天主就是选择小人物的哦，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天主选择小人物，那好，这个道理啊，也是我们经常听得到的了啊。那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个选这个选民啊，目的就是在这个选民里面，犹太选民、以色列子民里面，耶稣基督这个墨西亚将要诞生啊，耶稣墨西亚啊，耶稣墨西亚，那这个名号啊，都是希伯来文的啊，都是墨西亚是受缚者的意思，受富有啊，那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啊，基督也是受富有的意思。那在旧约里面哈，被富有的话都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的啊，先知啊、君王啊，那些是受富有的。那耶稣也是，他的富有更是特别，圣神的富有啊，圣神的富有。OK， 我是感受到时间的压力啊，在一个钟头之内要讲这些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些想要讲，但是又好像时间不是很够啊。不过真的，因为是一个教理哈，就是它很简单的啊，把这些我们当信的东西列出来，怎么样更好理解啊，更好的解释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啊，那任何一科啊，你说物理科、生物学什么等等，都不能够从十几页里面就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讲得清清楚楚啊，就是给一个大概，然后你以后有时间呢再去啊查一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啊，哪一步是天主圆满和决定性的启示？这启示在降生的圣言耶稣基督身上。假如你们有问题的话，我能等一下，我真的要想要给你们一些时间啊，来问问题，不是只是我在这里讲啊。你们能够问问题的话是很好。这时间这个启示在降生的圣言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它是启示的中保和圆满。它身为降生成人的天主独生圣子，是圣父的完美及决定性的圣言。天主派遣圣子并赐下圣神，启示便圆满完成，但仍然有待教会的信仰随着年代逐步去吸取它整个的内涵。所谓圆满和决定性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启示的话，启示就是说话嘛，说话嘛，啊，说话沟通嘛，沟通啊就要发言了，要讲话。所以我们说天主第二位圣子也经常也叫做是圣言啊，天主一发言一说话，天地就成了。那天主现在要跟我们交往，启示给我们一些真理，这个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也叫做圣言啊，是这样子。那接着这个圣言啊，给我们决定性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天主教的道理啊，其实都是这个启示的道理啊，不是启示的道理不成为天主教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天主教的道理不是我们凭我们的理智想啊想啊想啊想出来的啊，那这样子的宗教叫做理性的宗教啊，比如说可能佛教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啊，佛祖很好心，他在菩提树下对人生啊，对痛苦啊，对人的以后要去哪里啊，他自己凭着自己的理性在想想想，得到顿悟，哦，是这样子， 啊，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宗教叫做理性的宗教，靠自己的去想，啊，那想呢不一定对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啊，理性是有限有限的啊，有限度的，所以意思说，比如说啊，佛祖想出啊，人了以后可能会轮回啊，啊，再投胎啊，什么等等的，这个其实是非常理性的一个想法，因为对佛祖来说，他会说：现在你看，啊，那么多人犯罪，那么多人有罪孽，那有罪孽的不能够上极乐世界，不能上天堂，那当他们死的时候还是有罪啊，那怎么办？那去投胎咯，再来一次咯，啊，再来炼净了，给他一个机会再来炼净了，所以他的轮回的观念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啊，那其实跟我们天主教的炼狱的那个道理是蛮相近的啊，因为我们人死的时候还是有罪的时候是不能到天堂，这个倒是真的啊，只有守节心净的人才能够攀登上主的圣山嘛，啊。那我们还是有罪的时候需要炼净，但是我们说启示给我们的不是要投胎，而是一次啊，一次一生一次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说启示跟那个理性的宗教的分别在这里啊。那我们的启示不是说要我们再投胎啊，再轮回啊，这样子是一次。那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活出我们每天啊就好了啊就好了。好，那这个又可能扯到很远的东西来了啊。好，这个就是那天主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在2000年前已经圆满启示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启示的理解还是逐步的。还是慢慢的啊，所以说教会2000年对耶稣基督的启示真理还是有逐步加深理解的空间啊，所以也是所谓我们每一个时代还有做神学研究的空间，是这样子。启示的内涵已经都给了，但是要完全理解的话还是逐步的啊，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圣神带领我们去逐步的理解这个完满的启示真理啊 ，OK 了，也是不能够讲的太多啊，因为不是不愿意讲，而是没有时间讲啊。那私下的启示有何价值？私下的启示虽然不属于信仰的宝库，但只要他们直指基督，便能协助人们实践这个信仰。教会训导当局有责辨别这些私下的启示，不能接纳那些企图超越或者修正基督所完成的启示啊。那这个又什么私下的启示是什么意思？耶稣给我们的启示是为所有全人类的啊，是所谓公开的启示。那私下的启示呢，就是比如说圣母在法蒂玛的显现呢，或者路德的显现呢，或者有时候甚至在一些圣人圣女啊显现给他们呢啊，这些都是所谓私下的启示啊。那对私下的启示，对耶稣基督的公开的启示，2000年的启示，我们应该有服从的责任。但是对私下的启示，我们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我们并不就是说，因为这是私人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会说，只要这些私人的启示、私下的启示，比如说圣母在法蒂玛的启示，它不是超越了耶稣的启示，不是补充了耶稣的启示的不足，不是，但是它让我们更好地活出耶稣的启示啊，这个是可以的啊。那所以呢很多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啊，天主啊 或者圣母啊显现给他啊，叫他做什么做什么啊，这是叫做私人的启示。那对这些私人的启示呢，教会不一定立刻就会承认的啊，当然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核实一下啊。法蒂玛的那些也不是立刻承认啊，现在比如说那个 Medjugorje， Medjugorje 的那个启示到现在教会还没有所谓完全的核实承认啊，不过已经好多年了。那 Medjugorje 这样子的也算是私人的启示，私下的启示啊。也是不能讲的，没有时间讲的太多啊。那天主启示的传递啊，2000年前耶稣基督啊，这个天主子，这个所谓天主的圣言来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给我们这个启示，给这个启示是为我们传人类的哦，不只是为了当时当地的犹太人的哦。那这个启示要传递下来，它怎么样传递呢？怎么样传递下来呢？有没有必要传递？当然有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得救恩的真理啊。那怎么传递下来呢？我们看看为何并且以何种方式传递天主的启示。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且得以认识真理即耶稣基督，因此必须向所有的人宣讲基督，正如基督自己所命令的，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正是中途圣传所做到的。好，为什么要传递天主的启示？因为天主给我们的启示真理不只是为当时当地，而是为所有的人，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并且认识真理。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真理啊，也意思是说我们都应该认识基督，因此呢必须向所有的人宣讲基督啊。那初期的宗徒们他们到处去宣讲耶稣是主，耶稣是救世主。那今天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啊，去宣讲耶稣是主。那这个耶稣的启示一直流传下来，他的方式就是靠着宗徒们去宣讲，就是讲，所以叫做宗徒圣传啊，宗徒圣传。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我们所做的，在圣堂啊所做的敬礼啊、祈祷啊、我们信经啊等等，都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没有宗徒的圣传，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耶稣给我们什么启示啊。而耶稣确确实实给了宗徒们这个使命，因为他给宗徒们说，你们到普天下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复习，教导他们我所教导你们的。所以现在天主教我们整个教理，我们整个祈祷，我们整个圣事，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宗徒们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经常说我们的教会是唯一至圣之功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啊，宗徒圣传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怎么样看看，再看看宗徒圣传又分什么没有啊？有什么是宗徒圣传？宗徒圣传即基督讯息的传递，始于基督宗教之初，以宣讲、见证、制度、敬礼、默感书，就是圣经来完成。宗徒把他们从基督得来并从圣神所学到的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主教，并通过他们而传授给万世，直到时期的圆满啊。所以从宗徒传下来一直传 到我们，继续传下去，继续传下去。那宗徒们把他们的从基督得来的教导传给其他的宗徒啊，这就为我们就是说那些主教啊，主教是宗徒们的继承人啊，那主教有责任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道理传给大家啊，借由神职啊、教友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继续的传给我们的后代，传给我们的孩子，传给我们的邻居啊，是这样子。OK， 好，那宗徒送传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啊？那这个呢，就是跟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有点不同的地方啊。这里说宗徒送传以两种方式来进行，第一就是天主圣言活生生的传递，亦直称为圣传啊，口传圣传。第二，以及把救恩宣讲及录成书的圣经文字的传递啊。所以呢，为天主教来说，我们相信宗徒们传耶稣的救恩的喜讯给我们后代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他们用他们的口传，用他们的生活见证，用所谓教会活生生的生活祈祷啊、圣事啊，去等等等等，这些不是文字的、非文字的啊，那这个叫做圣传啊，或者说口传，这个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是不承认的啊。那他们呢，只是承认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文字的记载，就是圣经啊。所以为基督教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看重圣经啊，非常好啊。但是他们说唯一圣经唯一啊，是这个原因啊。他们没有我们天主教的所谓圣传口传啊，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个要讲的话啊，就是也是要一些时间了 啊。其实说到真呢，是口传在先，文字在后的啦啊。说到真啊，因为我们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天主教说的口应该是有口传啊，这个传统的活生生的教会的生活啊，因为圣经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不过是公元五十多年啊，德萨诺尼人前书五十多年才写成的。那耶稣他那时候已经复活升天了二十多年，凭什么来传递耶稣的讯息呢？当然也就是靠口传呢，靠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祈祷啊，来传递了啊。所以呢，这个说只是承认圣经，不承认圣传呢，其实是讲不通的啊，实际讲不通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传递一个知识给人家，不是说啊，你看我写的东西，你看照着来学就好了。不是，我们做学徒啊，是学徒的话也是学师嘛，看老师怎么做自己就学啊，看他怎么不是师父不是说给你一个怎么样一个 instruction 啊，一个指示书啊，徒弟那你就按照这个一条去做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传递我们的信仰或者一个知识，很奇妙的就是你做下一代的人就学啊。一个老奶奶她带着自己的孙子去教堂，来进门的时候她会点圣水画圣号，小孙子看到奶奶这样子做，他也跟着做，啊， 那奶奶走到那个圣体柜前跪下来，他也跪下来，这就是一个传递了，根本没有文字上啊，就是因为他学样，学样子，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传递下来，确实是应该承认有所谓圣传的一部分了啊。那说来话又长了，现在我看到关先生又走过来了，好像时间不是很多了啊。那圣传与圣经有什么关系？真的，这里太多的东西要慢慢解释的话，不得了啊。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两者都是使基督的奥迹在教会内临于临在并使人受益，都发自同一的神圣泉源，形成同一个神圣的信仰宝库，教会从中取得一切启示真理的确实性啊。意思是说，这圣传与圣经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啊。圣经文字记载是在圣传了一段时期以后啊，特别是第一代的那些宗徒慢慢过世以后，觉得有这个需要写下来啊，是这样的。所以文字的圣经是出自于教会，出自于教会的传统啊，不能只是说有圣经不要那个传统的啊，这个很可惜啊。就是唯一圣经呢是会有这样子的说法。 OK， 好，第十五、十六、十七还有三个啊，你们就耐心一点。这信仰宝库，所谓信仰宝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信仰宝库就是所有从宗徒们传给我们的耶稣基督要他们所传给我们的救恩真理，叫做信仰宝库。那这信仰宝库借着哪两种方式传给我们？一个就是圣传口传，一个就是文字的记载，圣经，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信仰宝库委托了给谁？这个信仰宝库是宗徒们委托给整个教会的啊，整个教会，整个天主子民借着圣神所支持及教会训导当局所领导的信仰超信意识，接受天主的启示，并且不断地予以领悟及在生活上付诸实行。所以这个信仰宝库就是来自耶稣基督借由宗徒们传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救恩真理，就是给整个教会的啊，万世万代的啊，整个教会的。那这个信仰宝库还是要不断的予以领悟了。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说耶稣的启示一次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但是对这个启示的内涵还是不断的要加深了解，加深领悟啊，是这个意思。以及在生活上付诸实行，我们不只是说听到耶稣的教导就算了，我们要按照他的教导去生活啊实践出来啊，所以很重要的。读圣经也是哦，啊，我们读圣经不是说啊我懂得圣经甚至背得出来啊，这样子不是哦，我们要按照圣经去实践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不单单要接受耶稣的启示真理，领悟耶稣的启示真理，更要实行耶稣的启示真理啊。好，这里第十六，谁负责正确解释信仰的宝库？只有教会内活生生的训导当局及伯多禄的继承者罗马教宗以及与他共荣的主教们才有权正确地解释这信仰的宝库。教会训导当局为天主圣言服务而享有正确阐释真理的神恩，他也有权钦定信条及隐藏在天主启示内的真理的条文，这权利也广及其他与这些真理有必然 关联的真理啊，这也是几句话，但是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啊，太多了，啊，啊，那谁负责正确解释信仰的保护？说到最后，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教会殉道当局，那这个也是啊，天主教才有的啊，基督教的弟兄姐妹呢也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啊，那他们说。人都是会犯罪啊，人都会有错误啊，那些主教神父他们也是人啊，啊，那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他们怎么样可能给我们明确的正确的不可错误的教导？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人都是有犯错的啊，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殉道当局呢，首先他给我们的教导不会错，不是说任何的东西都不会错，只是限定于信仰跟伦理这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是耶稣要我们接受的，而接受了这些我们得到救恩的为我们的救恩是必须知道的信仰跟伦理的教导，所以在信仰和伦理这两方面的教导假如传下去的话，传错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教会殉道当局它的功能就是说，在圣神的保证之下，圣神保证殉道当局在教导信仰和伦理这两方面，而且很隆重哦，很严肃的这样子教导的时候，不能错，不会错，使万世万代的我们的信友都能够正确的领悟到、接受到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救恩真理，啊，所以这一点啊，就是即便那个殉道当局的那些人是会错，甚至会犯罪。但是在他们很隆重的、很严肃的，而且像教导耶稣的信仰跟伦理的时候，他们有圣神的保证。因为这个我们看圣经也可以看得到啊，耶稣他说，我去以后我要派真理之神来引导你们到一切真理。引导你们到一切真理，意思是说他们在这两方面的教导一定不能够错，否则我们后代的人都不知所以了啊，不知道对啊错啊啊这样子了，这个不是不行的啊。所以殉道当局呢在这里特别呢也是给了博多禄了啊，博多禄这个所谓我们的天主教来说，这个就是罗马教宗，啊，教宗当然也是主教，罗马的主教，主教是继承了宗徒的职务，啊，宗徒的职务是由主教去，那但是罗马啊，博多禄是宗徒之一，啊，十二宗徒之一，但是也是宗徒之首，啊，这个也是看圣经的话。任何人看圣经的话，包括我们的基督教弟兄姐妹看圣经的话，都应该承认的，啊，耶稣对博多禄改他的名字，你的名字叫西满的，现在应该改为博多禄，博多禄磐石的意思，我要在你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啊，地狱的门不能战胜他，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所以博多禄是很特别了，很特别。啊，复活以后，耶稣三次问博多禄：“你爱我吗？爱我吗？爱我吗？”啊，我爱你，我爱你。那你喂养我的羊群，你喂养我的羊群，你喂养我的羊群，也是针对博多禄啊。所以博多禄呢，博多禄是十二宗徒之一，但是也是十二宗徒之首啊。所以我们说教宗也是，他是主教之一，但是也是主教之首啊。那他呢，继承了博多禄的那个位置职务啊，因为博多禄呢他自己呢是在罗马啊那里传教啊，也在那里殉道的啊，那自然他的继承人就是罗马的主教了啊。 啊，罗马的主教也就是所谓教宗的意思，啊，那所以呢，这个殉道呢，要谁来负责正确的解释信仰的保护呢？我们说，为我们天主教来说，我们很安心，因为我们看这个不会错，因为有圣神的保证，在教理、信理跟伦理方面的教导绝对不会错，啊，那这个真的2000年来真的证明了这一点，啊，教会2000年来外忧内患都有了，啊，甚至教宗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圣人呢，啊，但是他们在信仰和伦理方面的教导不能错，不会错，因为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啊，是这样子的，啊 ，OK， 好了，也是没有办法讲很多啊。圣经圣传和教会殉道当局三者间有何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圣经跟圣传都是他们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各按自己的方式，在唯一圣神的推动下，共同有效地促进人类的得救。啊，我们接受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传给我们的教导，为了我们的得救，啊，这样子。那教会殉道在这里没有电了，哎，也有。教会殉道只是帮助我们正确的去理解圣经，帮助我们去理解圣传，啊，所以它是为圣言服务。啊，教会殉道不是自己制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来自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不会错，不能错。所以这一点呢，啊，就是确实，我们说，为我们天主教来说，我们有圣经，有圣传，也有教会殉道，啊，这三个。那基督教的弟兄姐妹呢，就没有圣传，啊，也没有教会殉道，啊，那他们，我说基督教有很多派别，啊，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同意点，啊，就是他们都不承认教宗，啊，是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认为啊，教宗也是人，也是会犯错的人，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按照人性上来说，当然是这样子，啊，但是耶稣他自己保证的，啊，自己保证。有圣神的指引，好吧，那一到十七就很快一个钟头，大概啊，我不知道这样子啊走得很快啊，那哎有没有什么问题？
神父啊，我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理里面第二条跟第四条，第二条提到教会性的存有，第四条有提到宗教。好吧，第二条是讲宗教性的存有、
嗯嗯，
那第四条是讲到宗教，那这里的宗教是指所有的宗教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圣经讲说，除非经过耶稣基督，谁也不能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们这边的，刚刚神父也提到说，我们教会的教导里面讲说，即使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也就是教外的人，基督教以外的人，只要他是个好人，他是行善的人，他也可以得到救恩。这感觉上是有点矛盾哈。那这个会不会削弱我们天主教所谓的福传跟传教的一个力量？
嗯，很好，这是我的问题，非常好。不过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假如我听得清楚的话，就是你说的我们有这个想法，宗教性的存有是吗？跟宗教啊，是所有的宗教吗？这个也是这样子，所谓宗教性的存有，我记得我刚才提到，就是它的对象是神啊，信神、恭敬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情操，
这叫做所谓每一个人都是宗教性的存有的意思，啊，不是说啊你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这不是这样子分，而是每一个人都有敬神的那个情操，宗教性的情操，是这个意思。所以意思是说啊，大家都有敬拜神的那个情操，也没有分什么佛教啊。佛教他我说了，虽然是无神论的啊，但是他们也造神呐那观音啊或者其他，那这个可能是民间宗教了回教啊，他们也有阿拉阿拉包括那个拜土地公的，都有一个宗教情操，因为他认为那个土地公就是神，可以保护他，可以给他助佑。他的认识错误，但是他的那个很虔诚，比如说他有困难，他家里有困难，他自己有困难，他的身体啊，他的孩子啊，什么等等有困难，他去拜那个土地公或者这些，那他的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应该看到他的非常虔诚，而且他的用心是很好，因为他为了孩子啊，为了什么他有困难嘛，那他不好的地方。只是说他认识不够，他把这个土地公当作是神明那这个呢，所以呢他认识错误而已。那说到真哦，他这个很虔诚的去求土地公帮助他的孩子啊，他的工作，他的健康啊，那你说我们的真天主，我常说我们的真天主看到他那么虔诚的去祈祷，我们的天主会不会保佑他？当然会啊，会的哦。OK， 因为所有人都是天主的子女会的哦，会保佑他的哦虽然他不认识真天主，这也是刚才我们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真天主，那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去服传，还是需要我们去服传的意思，我们把他从一个无知之中帮助他认识真理认识更高的真理，这是我们服传的目的。我们服传不是说你一定下地狱你不信耶稣的话一定下地狱，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让他更认识真理，而得到更充盈的生命。他错了，他错在哪里？不是错在他的虔诚的那个心，只是错在他的认识。那从他的要帮助他从无知到有知，这个需要教育咯，而教育是需要时间的咯。不是说你一句话他就可以完全明白，所以意思是说服传是需要时间的了不能急功近利的不是这样子的，要帮助人认识真理。所以呢你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假如那个人他是好人他也没有认识耶稣他也得救就是即便那个拜土地公的那个好人他也得救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服传，对不对？我们服传首先真的服传首先因为耶稣要我们去做的，耶稣的命令，他说你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给他们复习，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复习，教导他们我所教导你们的，首先是耶稣的命令。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跟随耶稣的，那耶稣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即便我们不理解OK， 所以耶稣的命令。好，再来我们说刚才说的帮助一个人从无知到有知，是人格的一个完满。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无知之中， 啊，那我们能够给他光照，从给他真理之光，让他认识到真天主，这是我们服传的原因啊。那再来，我们真的你会觉得真的信了的耶稣真的没有好处吗？我们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真的没有一点好处吗？好处多得很啊，对不对？我们起码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去哪里，我们即便在痛苦的时候也有希望，也有力量啊。我们有圣师给我们这个力量恩宠啊，我们有非常真善美啊，我们的教会啊，真善美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圣善，当然也有罪人啊，很可惜啊，教会里面也有罪人啊。但是你看很多那些圣人圣女真的很伟大嘞啊， Mother Teresa 啊，印度的那些啊。所以说到这里真的啊，我自己觉得啊，印度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教啊，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它就没有能力产生出一个 Mother Teresa 来，只有天主教这个才有能力激励他成为一个 Mother Teresa 啊。这个是我会说天主教跟印度教的分别了啊。所以意思是说，你真的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任何好的东西跟非基督徒分享的吗？不会吧，有很多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出自爱心，跟人家分享喜讯哦，啊，真的是。所以我们应该跟人家分享喜讯啊。假如我们不服传啊，我们不传教，我们是有祸的咯啊。保禄说的，为什么有祸？因为我们看到人家生活在黑暗之中，在所谓死亡的阴影之中，无望。没有希望，没有喜乐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有希望，有光明，什么等等啊？那我们都不分享给他们，证明我们没有爱心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传教啊？就首先是耶稣的命令，再来啊，就是从一个无知到有知。是一个人格的完满啊，人格的完满啊。再来，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去传教，因为我们得到那么多好的东西，所以也说到一点哦，假如我们没有传教心火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深度哦，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好啊。我们可能会说啊，所有宗教都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传教。但是假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有信仰深度的话，哦，真的，其实真的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宗教里面说的那么的美，那么的感人。其他的宗教顶多是有一个大能的神啊，阿拉啊，也是大能的神，但是这个阿拉他有变成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没有啊，没有啊。只有我们的宗教里面说这个神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而且那么的爱我们呢，就是爱啊，爱我们呢，要不要让我们在罪恶中沦亡，拯救我们呢，甚至为我们成为人，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这个爱没有其他的宗教能表达出来的啊，只有我们的宗教。那这个所以说是我们宗教里面的独特性，天主变成人。我们不只是我们所相信的，不只是相信有一个天主，相信天主的人很多啊，阿拉他们都是相信天主， 但是我们所不一样的是相信这个天主居人爱人爱的，耶稣说的天主如此的爱了世人，竟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使我们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得到永生。那这个其他宗教没有的，那我们会觉得哇，这个神真太了不起了，太震撼了。我们假如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动，一点都不会说哇，真的这个爱太伟大了，所以这个爱迫使我们去服传。啊，是保禄宋徒说的，这个爱迫使我们去服传，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会说，对，嗯。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在跟外教人士谈我们的宗教这么的真善美的时候很难讲。然后在这边第五点，神父也说我们的语言是词不达意的，所以我最想知道我们要怎么跟那些不认识耶稣被为了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怎么样讲出来。
啊，那这个要讲啊，这个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得到生命，他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我们的父母啊，经常是这样子做的了啊。这个你可以用一个很好的父母啊，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用类比的方式来说，
对呀、啊，对呀、啊，啊，对呀、啊啊，父母肯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我们的天父为了我们，其实这个距离更大了哈，这个爱也其实更大了，为了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当然也要讲到罪咯啊，罪是使我们有痛苦有死亡的啊，假如不是耶稣他来拯救我们的话啊，我们是没有救的，我们是没有救的啊！所以我们说唯一的天主就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以赖以得救的，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才行啊！啊，对，我们不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没有救的。跟那些外教人
讲，他们是很难讲，然后我觉得我也
对，就慢慢来了。
对，讲要讲很久，先要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啊，去慢慢的分析，给他们类比，给他们说。但是当我讲到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得让我们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你说你的，我还是不相信。可能他们都是用头脑去想事情，那我又很难讲出来。所以我想听神父的课。
嗯，这所以说要理解到啊，我们人的罪是使我们痛苦死亡的啊。那其实这个要讲跟他讲的话，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嘛，每天的报纸、每天的电视，说到真都是他的原因，都是因为人心里面的罪造成的。很好，很好，因为他是来为我们赎罪啊，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现在的人不愿意讲很多的。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自己没有罪，啊，我很好，啊，我很好。那耶稣，但是其实不是哦，啊，因着我们心里面的罪，我有时候个人的或者社会的其他人的罪，造成现在世界那么乱的，啊，假如没有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的，一定要有能力的这一位来救我们，但是。啊，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来替我们赎罪？因为他又是神又是人，作为人，他跟我们一样， 是我们人的一份子，所以他作为人，他替我们做补赎。OK， 但是同时又作为人啊，作为神，他使我们的这个补赎的功效无限大，是这样子，是无限大。所以他为什么又是神又是人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取得肉躯成为人？他取得肉躯成为人，是为了说到很直接的，他为什么出生取得肉躯？为的是死亡，为我们而死。有一个故事说啊，一个小学生他们啊，那个做那个圣诞马槽。很漂亮，很温馨，小耶稣在那里，哎，但是突然之间做完了，看见后面的那个十字架，圣堂里面的十字架，哎，十字架，这个小马槽很不配呀，啊，所以他们会说，哎，是不是要把那十字架拿走？啊，小耶稣啊，又温馨啊，又阳光啊，又什么？啊，但是那个神父后来说，啊，不要，耶稣出生就是为了死亡，所以他来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要救赎啊，救赎，赎字啊，那个赎字啊，就是这样子啊，他来为我们赎罪。我们有罪是有后果的哦，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承担我们的后果，就是痛苦跟死亡。那耶稣为我们赎罪，承担了我们的罪的后果，就是痛苦跟死亡，所以他要受苦，所以他要被钉死。但是作为神的话，他使这样子的补赎的功效无限大啊！否则即便是我愿意替你做补赎，这个功效也是很小很小，不能够普遍是普世性的，普世性的救赎。所以说耶稣的救赎，救赎了普世人类，就是这样子。因着他这个一方面作为人，他替我们做补赎，会受苦啊啊，作为神，他使这个功效有一个无限的后果。所以说我们人每一个人的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功劳的，没有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功劳，我们人会丧亡的。那这一点啊，现在的人可能不是很愿意讲，因为又讲到罪，又要做补赎，又要什么等等啊，这个太震撼了，太震撼了，或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经常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另一个名字我们赖以得救的，也因此带到啊，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承认其他的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说法，我们不能说所有宗教都一样，不能的，因为只有我们的宗教里面这个天主才是又是神又是人，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祖啊什么等等只是人而已，即便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救我们的，他自己都要又要被救啊。所以我们会说，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所有人都因着耶稣而被救，不论他知道不知道，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是神又是人啊，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原因啊啊，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人会沉沦的，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能够做好事的那个恩宠，也是来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就当然就要讲这个的话，就又要更多的时间了啊。不过确确实实，为什么耶稣他是又是人又是神，为什么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是这个原因啊，他替我们做补赎，因着爱我们，所以做补赎，所以这个爱不可理喻了。说到真的，
那个神父还有诸位兄弟姐妹，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很坚定的，也很相信的，只是在服传的时候要说人家的认知是不对的，那请他们从无知变成认识真正的天主，我是觉得在现在的世界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说这是我的认知，他有他的认知，他有他的妈祖，他有他的犹太信仰，他有他的，那你说要承认他的认知是错的，要相信我们认知是对的，这点在现在来说
现在，
真的是不容易，
不容易。不但是现代哦，那初期更不容易哦。初期你想想看，那些宗徒们啊，到处宣讲耶稣是主，那什么啊，他们到罗马人那里说耶稣是主，埃及人那里说耶稣是主，希腊人那里说耶稣是主，耶稣是谁啊？犹太人被比拉多钉死的，十字架上的，你居然说他是主，说我们罗马人的神都是假神，埃及人的神都是假神，希腊的那些众神都是假神，你们干什么啊，你们这些人啊。你看看初期的宗徒们，他们要宣讲耶稣是主的话更不容易，我们现在还有一些2000年的教会的光辉灿烂的一页啊，让人家喜欢一下，他们那时候更不容易。罗马人有军力，军力雄厚，整个罗马帝国是罗马人的，希腊人很聪明，埃及人也是很有文明的，那你这些又是打鱼的人，你们这些12个宗徒无知无识的人，居然说耶稣是主，他是全世界的救主，包括你们罗马人，包括你们希腊人，包括你们埃及人，包括所有人都是因着他而得救的。你看看他们会碰到多么大的困难，确实也是他们的困难比我们现在更大，但是他们为什么成功？不只是他们的力量了，天主的力量了。那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宣讲怎么样殉道啊，但是他们也没有因着要殉道人家杀我，所以我要改口啊，所以这个不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他们笃信的，笃信耶稣复活了，是复活了，确实复活了，我们亲眼看到啊。所以这个呢，要让当然要征服罗马人也要300年，对不对啊？那宣讲啊，要罗马人相信伯多禄保禄所说的基督的信仰也要300年，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期待啊，我们给我们的不信的弟兄姐妹啊说几句话，他们立刻就可以接受了啊。我们不是我们，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讲，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交给天主。这个成功不是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啊，不是那12个打鱼的渔夫可以征服整个罗马帝国的，不是的。虽然他们很英勇，啊，是天主的力量，所以我们。服传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讲的不是错的东西，不是垃圾，我们讲的是很好的东西，他们听了，他们信了，他们会得到生命，更充盈的生命。那他们会不会立刻就听？那这不一定啊。保禄众徒去到雅典的时候， 他也看到，你看，哇，你看到这个又这个神，那个神，那个神，还有一个庙宇是给未知之神，啊，所以他说，哎，让我来告诉你们真神是什么，啊，那也听啊，听了一下子，保禄说到，哎，这个耶稣死而复活，啊，一听到死人复活，他们太难明白了，啊，好了好了，哎呀，啊，明天再来听你好了啊，他们也不会立刻接受啊。不会累，保禄去哪里传教，哪里有去到哪里讲一讲，那些整个城市的人都信了他，没有。他说他去欧洲传教，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菲利伯那里，他讲了一大堆以后，很少人信他，但是有一个女生。莉迪亚也因着莉迪亚，后来整个菲利伯城成了一个非常活泼、非常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团体。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期待啊，我们的工作一下子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那个效果的啊，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漫长的，漫长的，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是有意义。反正我们该去做的话，就应该去做就好了，啊，成果不成果交给天主，而天主一定会让他有成果，是这样子。
不，有关那个耶稣那个死而复活升天的。那个道教也有那个，就是他们也有升天的，就是肉体升天的，就是他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也就是在道教里面一个传说，就是他们也有会有，你只要修炼到一个程度，他也会有羽化登天这回事啊。那如果碰到这样子的话，怎么去做一个连结呢？
好，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说了是怎么样就一定是真的啊，不是啊，道教里面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还是需要检验呢 啊需要检验，需要核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那我会说是这样，那耶稣复活，说耶稣复活，很多时候那些人也不相信啊，但是我会说相信，我即便没有看到耶稣复活，我亲眼看到，但是我真的我可以相信那些见证人呐，啊，就是刚才说的，啊，他们肯为他们自己说的耶稣复活了，致命啊。那道教的这个人，他说耶怎么样复活，他肯为自己的这个宣讲的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嘛，所以意思我就是说，人讲什么东西啊，也不要立刻相信，还是要检验一下，啊，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啊，而且我们说，越是他的见证，肯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的话，我会说他的所说的东西可能可信度会高一点。假如没有这些。见证的话，那么强力的见证的话，我还是说我要看到，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的啊，是这样子了啊。我们的说耶稣复活的那些，你看出席的那些宗徒们都是壮烈牺牲的啊，他们说耶稣复活，那些当权的那些人不准你说。不准你说，要打你，要鞭打你，要把你放到监牢里面。哎，他们说没关系，你打我们，我更高兴。他们还唱歌，叫你不要再提耶稣的名字。他说，听你的还是听天主的？很勇敢，很勇敢。你要杀我吗？杀吧。他们愿意，他们也不是。喝醉酒的人哦，啊，不是疯疯癫癫的人哦，很有理性哦，啊，所以意思说他们的这个见证， 假如你说那个道教的什么啊，我要看到一点这样子的见证，是这样子了。嗯，好吧，好，那谢谢大家啊，因为啊，那就是这样子进行。不过有时候真的那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了啊，那它是从这里剪片出来的，你看看。所以有时候一个钟头真的其实不够的啊，真的，我只能够很表面的那带一带过啊。不过希望就是虽然是表面的带过，但是起码让你们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啊。所以你们去教导你们的孩子的时候啊，你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给他们一个回答啊，但是是合理的。千万不要说爸爸妈妈的信仰是迷信，不能这样子说啊，否则的话他会看不起爸爸妈妈的信仰啊，是合理的。当然就是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花些时间再深入的了解它的合理性在哪里，那这个就不是只是简简单单这里可以什么的啊，是这样子咯啊。 OK， 好，那我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